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年是基督教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，就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。1517年10月31号万圣节那一天呢，马丁路德在德国的维滕贝格大教堂，万民大教堂的门口呢，就贴出了95条反对天主教赎罪券的纲要，对天主教整个的传统发出强烈的挑战。我给大家看一下他所发出的挑战的前3条。第一条，悔改是主对我们的命令，他要求我们一生做悔改的人。第二，悔改不是忏悔。我们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天主教的忏悔，忏悔是什么意思呢？忏悔是通过神父，通过神职人员在教会，通过某种礼仪，通过某种形式，你的罪得到赦免了，他跟你讲罪得赦免了，这是人的作为功劳。所以他讲悔改不是忏悔，不是神父在弥撒当中可以完成的。第三，悔改不仅仅是内心的一种改变，悔改是一生之久的行为，而且在行为当中必须表现出来，战胜罪身的败坏。一共95条，这是前3条。因此我们看到马丁路德对天主教的挑战是根本性的挑战，因此他们不能接受。从此呢，就开始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，所有参加这些宗教改革运动的都受到残酷的迫害，流离失所，家离子散。很多人就坐船到美国去了，就是五月花，有没有听说过，就到美国来了，变成到美国的这个清教徒。美国教会，美国的建国就是从很多欧洲的被迫害的基督徒离开本国所开始的。那么所有脱离天主教这些基督徒呢，就成为今天我们基督教的教会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基督教教会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，一共有3000多个宗派，2000-3000个宗派，联合教会是其中的一个，宣道会也是，长老会也是，浸信会也是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派，还有无数独立的教会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天主教仍然是一个教会，仍然是一个大公天主教，由梵蒂冈的教皇来统管的，他们底下不分任何支派，没有任何宗派的。你会问，是一个体系好，还是许许多多宗派好？是一个天主教教会好，还是2000-3000个基督教的宗派好呢？有人说，基督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派？你看人家天主教多好，多合一啊，就是一个，你们不合一，你们有3000多个，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其实看一个信仰的本质，并不一定看他宗派的数目甚至人数的多少，而是看他信仰的真实性。如果是假的，一个都不好，如果是真的，再多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所有脱离天主教的基督徒呢，不管我们哪一个宗派，都有共同的信仰告白，就是五个唯独。大家知道哪五个唯独吗？就是改教信仰的五个唯独，叫做唯独圣经、唯独恩典、唯独信心、唯独基督、唯独神的荣耀。相反，天主教夹杂了很多很多人的传统跟习俗，把神的救恩变成了一台巨大的宗教机器。宗教改革已经500年之久了，我发现真正庆祝纪念宗教改革的教会并不多，知道五个唯独的弟兄姐妹也不多。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宗教改革的意义，看到它的价值，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活在改革中的信仰当中，而且把我们的信心信仰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之上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发生不断的改变。我今天证到的信息就是什么？唯独基督，五个唯独之一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感谢赞美你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磐石，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。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来坚固我们的信仰。感谢你借着各位改革家、改教家，在500年前建立了基督的真教会，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领受到改革的成果。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、受教的心、勇往直前的心智，能够继续活在改革中的精神当中，也能够在基督的教会当中 能够继续持守信仰的真谛，持守五个唯独，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在你面前的寻求、成长、更新，祝福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们共同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。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五个唯独之一，就是唯独基督。要唯独基督，必须认识基督，对吧？你不认识基督，怎么唯独他呢？如何认识基督呢？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第16章的经文，在耶稣事工一年半左右的时间，有一次他和门徒来到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。凯撒利亚菲利比是在加利利海以北40多公里的地方，因为依山傍水，土地肥沃，有很多森林，因此在希腊跟罗马时期呢，凯撒利亚菲利比就变成一位宗教敬拜的场所，因为宗教朝拜的地方，拜假神偶像，很多神庙。几年前我去以色列旅行，还专门去过凯撒利亚菲利比，这是当时宙斯神殿的一个旧的遗址。你们看到这个一个柱子，这么大的一个柱子，山洞里面呢就刻的各样的神像，还有各样的神像偶像，供人去拜去烧香。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，耶稣就问门徒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人子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。他就问门徒说，别人说我是谁呢？基督为什么要在偶像林立的凯撒利亚菲利比问这个问题？他为什么要问人说我是谁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基督为什么要问门徒人说我是谁？因为他要在这个假神的城中彰显他基督的身份。在此之前没人知道他是基督，他要在这个时刻彰显自己是基督，是救主，是唯一的救主，而且是在众假神当中宣告这个身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门徒们如何回答呢？他们讲啊，你是施洗约翰，你是先知中的一位，你是耶利米、以利亚等等，但是没有一个门徒讲你是基督。耶稣没有从他人得到应有的答案，所以他就问你们说我是谁。前面问是别人说我是谁，现在他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。所有刚才回答的人都不说话，寂寞、沉默、沉静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基督。你们觉得人有没有可能不认识基督仍然在跟随他？有没有可能不认识基督，有没有可能在跟随他但是没有得救？有可能。这些门徒跟随他但是不认识他是基督，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甚至没有得救，这是信仰的危机跟挑战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受洗，很多人在这里敬拜，很多人服侍，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不认识他，我们仍然有可能没有得救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挑战。我们不能习以为常，以为我们是得救的人了，以为我们受洗，以为我们在教会，以为我们服侍，我们就是得救的人了。不一定，我们要很小心。那么在大家沉默的时候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开口发言了，这个人是谁？彼得，叫西门彼得，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，彼得是耶稣后来给他起的名字，就是石头的意思。彼得，西门彼得代表所有的门徒这样回答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彼得不但认出耶稣是基督，而且还认出他是神的儿子，很不简单的。这是基督教信仰最伟大、最明确、最大胆的告白。从此之后，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被杀，而且三天之后复活。我们可能很自然地佩服彼得的，彼得很厉害啊，别人都没认出来，他认出他是基督，还加上你是神的儿子，就像考试一样的，不但得满分，还得附加题，也答对了。因此呢，人的崇拜恰恰就从这里开始的，天主教就犯了这个错误，开始了人的崇拜，把彼得提升到一个崇拜者的地位，以至于教皇也可以跟着享受这样的权柄。大家有没有看过在梵蒂冈教皇出场的场面？每年有一次教皇在那个圣彼得广场出来向
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讲话，那个场面真是跟神出现一样，那是前呼后拥的，感动得在流泪啊，痛哭流涕啊。教皇习成了一个极大的权柄，人在认识基督的同时也可能在偏离基督，认识基督的越多，偏离的可能性也越大。一个教会最容易偏离基督的就是教会的领袖，从牧师开始，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同工、小组长、带团契的、带祷告的，任何时候当我们做领袖的享受一种权柄的时候，享有一种地位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偏离基督了。在进行个人崇拜的时候，使用个人权柄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偏离基督了。耶稣当然知道人的想法，所以他马上对彼得讲，西门巴约拿，巴约拿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，巴就是儿子，彼得的爸爸叫约拿，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耶稣告诉彼得，你是有福的，这个福气不是个人的崇拜，不是享有特别的权柄特权，而是你蒙父神的指示认出我是基督，这是他的福气。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福气不是我们肉身得祝福得财产，而是我们认识基督，真正的认识基督，这是最大的福气。认识基督不是靠人肉身的血气，不是靠人肉身的指示，就是我们靠人的理解、人的知识、人的思维、人的智慧，而是出自父神的指示，就是靠神的恩典、神的启示。你们想，如果靠人的血肉、人的血气能够认出基督来，那会怎么样？我们就可以靠人的血气来得救。你认出基督，那你的得救就有人血气的部分，就可以靠血气来得救。天主教就是把人的血气掺杂到神的救恩当中来了，所以马丁路德需要改教，唯独基督，唯独恩典，唯独神的荣耀，人没有夸口的余地。如果你可以凭人的血气认出基督来而且得救，你就有功劳，你就可以夸口，你就不需要荣耀神了，对不对？我靠自己嘛，我靠自己的血气，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核心所在。那你讲我信呢？我信神是靠我的信心呢？我不信神的话，神拿我也没有办法，他也没辙。我信神，所以我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信心怎么来的？我问大家，信心怎么来的？你有信心，我也有信心，我们的信心出自自己吗？如果信心也是出自自己的，我们也有夸口的地步，我们也有夸口的地方，因为我有信心，所以我可以信，我得救还是靠我信吗？对不对？我还是有功劳的嘛。这就是唯独圣经的原因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告诉我们，连信心都是神所赐的。二章八节讲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连我们的信都是神所赐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看到改教的五个唯独：唯独圣经，唯独信心，唯独基督，唯独恩典，唯独神的荣耀，都是一环扣一环，一环都不可少的。从头到尾都是神的作为，从开始到末了都是神的作为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。如果在这每一环当中有任何人的作为，我们就亏欠人神的荣耀，我们就自我荣耀，这就是天主教的作为。那你想知道五个唯独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？很有关系。你知道五个唯独以后，可以为没有信的朋友祷告。你知道怎么祷告吗？我们一般为没信的朋友祷告都是说，主啊，你赐他一个好的工作，赐他一个好的太太，病得医治，是不是？我们经常这样祷告吧，为没信的朋友嘛，就是啊，主啊，你赐他个神迹，开他眼，让他能够看到神迹，就让他信，是不是这样祷告的？我们经常这样祷告，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。但是知道了五个唯独，我们应该怎么祷告？为他的信心祷告，因为信心是神所赐的。当他有信心的时候，他就能认出基督，他能够认出基督，经历神的恩典，他经历神的恩典以后，他可以去荣耀神， 这是整个救恩当中的关键。我们从信心来荣耀神。这几年我们教会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受洗，包括很多的大学生年轻人，还有转会的。最近我们在做一个调查，查看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这么多年以后还在教会，还在敬拜，或者在其他教会，或者不在教会了。感谢神，很多人还在我们教会，很多人在其他教会，但也有一些人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不参加教会了。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觉得很有可能就出在信心。如果我们开始信神是因为经历了神迹，经历了好处，经历了祝福，而没有真正在信心里面认识基督，唯独基督，唯独神的荣耀，唯独恩典的话，即使我们受洗，即使在教会几年，有了一些变迁，有了一些挑战，我们可能就不再信了，我们可能就离开教会了，失踪了。我相信这种现象每个教会都有。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信心里面，扎根在基督里面，唯独基督，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挑战，不管去到什么教会，我们仍然在信。如何保持我们的信仰，不是出自血气，不是出自肉体的情欲，而是出于信心呢？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归正，我们需要继续的改革，不然的话教会是没有希望的，人再多也没有意义。主继续对彼得讲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。这一段经文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大的争议跟分歧，主要是对磐石的解释。我问大家，磐石是谁？主讲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磐石是谁？有人讲是彼得。现在我给大家列出磐石的三种解释。第一种就是磐石是彼得，这是天主教的解释。因为彼得的意思是石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所以这磐石就是彼得。你们看到这逻辑吗？哎，你们摇头，但是经文是这样说的嘛。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有什么错误？彼得就是磐石吗？从这里呢，天主教就延伸出彼得是第一任教宗，第一个教皇，梵蒂冈的第一任教皇是彼得。到现在为止一共有266个教皇了，现在是方济各，你们知道吗？ Francis 第266个，彼得是第一个教皇。第二个，磐石是彼得的宣告，这是很多改教家的观点。磐石就是彼得的信仰告白，也是今天我们的信仰告白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早期安提阿教会的教父金口约翰这样说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，在这磐石上就是彼得信心的宣告。什么宣告呢？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今天你我如果做同样的信心宣告，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我们都是在这磐石上的教会。如果我们承认彼得的宣告，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是这个磐石上的教会。这是第二种解释。第三种解释，磐石就是基督自己。因为在希腊原文当中，彼得这个词是阳性的，就是男性的，阳性的，而磐石是阴性的名词。你是彼得，彼得这个词是阳性的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这个磐石是阴性的，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性让我们知道磐石不是彼得。这个阴性名词磐石第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7章24节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，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这里的磐石是彼得吗？显然不是彼得嘛，对吧？但是这里的磐石是阴性的名词，当然是指基督，他的头衔，基督是头衔。所以我们通过对这一段经文的分析呢，可以看到天主教的错误 在什么地方。他们在解经时错误的把彼得石头的意思跟磐石牵强附会的拉在一起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是要建立他们天主教统一的势力，教会就是天主教，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，所以在彼得之后的每一个教皇就继续建立教会，发展教会。教宗教皇的权力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么教皇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答案就是基督赐给彼得的钺尺。这是一幅图画，你看主耶稣就把天国的钥匙交给第一任教皇彼得了，彼得跪在那里接受天国的钥匙，因为主讲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天国的钥匙。天主教传统讲，当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以后，他就把天国的钥匙传给第二任教皇，第二任教皇又传给第三任教皇，天国的钥匙就一任一任一任一任传下来，直到如今。那么天国的钥匙对天主教来讲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教皇的职位、头衔、权柄。大家有没有去过梵蒂冈？有多少人去过梵蒂冈吗？啊，你去过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梵蒂冈整个的建筑就是一把钥匙，看到没？这是不是一把钥匙？两个半圆代表那个钥匙的把手，前面长出去的圣彼得大教堂，这个就是钥匙，开门的钥匙。整个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就是一把钥匙的形状。天国的钥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呢？在圣经中，钥匙代表权柄。以赛亚书22章22节这样讲，这是神讲的，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，就是未来的弥赛亚基督的肩上，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。这是在旧约圣经中神对未来弥赛亚的应许。大卫家的钥匙就是神通过大卫对以色列的应许。然后在新约启示录3章7节，耶稣基督这样论自己，注意听，他这样讲，那圣洁真是拿着大卫的钥匙，谁拿着？就是他自己，开了就没有人关，关了就没有人开。我们看到在旧约中神应许有一位弥赛亚要拿大卫家的钥匙，那么在新约当中启示录3章7节耶稣自己这样讲，我就是拿着大卫家的钥匙，我所开的门没人能关，我所关的门没人能开。基督所开的所关的门是什么门？是梵蒂冈的门吗？教皇的门是什么门？天国的门。对，天国的门通过基督如何打开？如何打开？通过十字架，通过十字架的福音。因此在马太福音16章，一旦彼得认出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基督就怎么讲？我必须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，受害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天国的钥匙就是福音，福音是通过十字架的拯救所打开的。凡接受基督耶稣福音的就进入天国，凡拒绝基督福音的就被关在福音的门外。这样我们看到天国的钥匙代表基督的福音，而不是罗马梵蒂冈教皇的权柄与地位。我们再次看到天主教解经的错误，通过对钥匙的解经，他们把权柄建立在自己的位置上面，而不是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福音，唯独基督。如果这个钥匙代表福音，为什么是复数的呢？如果你们仔细看英文或者原文的话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这个钥匙是复数的，是不是好几把钥匙呢？是不是一把钥匙开一天国的一个门，好几把钥匙开好几个门呢？为什么是复数的呢？我们可以这样从福音的权柄，不是教皇的权柄来看多把钥匙。传福音是神的权柄，包括犹太人外邦人，教导 是权柄，门训是权柄，捆绑黑暗的势力撒旦作为是权柄，释放被捆绑的人使人得自由是权柄，为耶稣做见证代表耶稣做见证是权柄，所有这些权柄加起来，这个钥匙就是复数的。当然耶稣还赐给彼得独特的权柄，因为在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，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，彼得是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的，当天就有多少人信主啊？3000人是吧？而且彼得后来又是向外邦人去传福音，彼得从主得到了独特的权柄，是其他使徒没有的，其他教皇也没有。基督赐给彼得独特的权柄，并没有通过钥匙的形式传给后来梵蒂冈其他的教皇，而且教会历史当中并没有记载彼得是第一代教皇，没有这样的记载。唯独基督，唯独神的荣耀，就成为当时马丁路的改教的核心。如果彼得是磐石的话，而且是第一位教皇，天国的钥匙就通过梵蒂冈第一任的教皇一直传到后来的教皇。如果基督是磐石，天国的钥匙就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福音，通过这样的权柄传到全世界万族万邦万人，我们都是受益者。因此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责任跟使命来行使天国钥匙这个权柄，你知道吗？传福音就是在使用这个权柄，而不是坐在梵蒂冈荣耀的大教堂当中享受特殊的地位。我们知道韩国的赵永基牧师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，大概有75万的信徒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，75万人。赵荣基牧师于2014年因贪污100亿的韩元，相当于1000多万的美元，就被韩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庭的裁判为有罪，被判3年徒刑，缓刑5年，罚款50亿韩元。其实你又仔细看赵荣基牧师的著作，他的讲道，其实他很早就偏离基督了，就不再唯独基督了。他从很早的时候就讲成功神学，出门有保镖，贪污在教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，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不敢讲，也没有办法讲。直到事情闹大以后，非基督徒的地方法庭来判他有罪，这是明明羞辱神的名，让教会也受到亏损。唯独基督是教会必须持守的，如果我们不持守唯独基督的话，教会不管大小迟早都会出现问题，大教会出现问题，小教会同样也会出现问题，也不例外。牧师自己建立自己小小的山头，拉宗派对不对，建立自己的山头，传讲成功神学，把人专门引向自己。我想请大家思考，我们的侍奉是唯独基督吗？在我们的侍奉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以人多人的称赞为满足呢？人看到我就做，人没有看到我就不做，我有得利益的机会我就做，没有什么利益我就不做呢？一个侍奉是不是以位置的高低来评价呢？你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想法，甚至不合，只有唯独基督才可以在没有牧者的时候，在各样的分歧当中仍然保存合一，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如果是唯独基督，不管人前人后人多人少，有没有益处有没有好处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是唯独基督我们都应该去做。我们学习改教者精神，唯独基督，唯独神的荣耀。感谢神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聚集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来聆听你在历史当中如何通过改教者所行的事情。说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继续持守改教者们所持守的信仰，唯独基督，唯独神的荣耀。主，我们也愿意在我们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在基督里面合一，主，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合一的心，彼此相爱的心，在基督里面共同服侍的心智。不管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，面临什么样的挫折，面临什么样的不同的意见，求你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，在基督里面相爱，在基督里面有共同的盼望。 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，祝福我们年轻人能够在末世为你做光做盐，也保守我们做领袖的能够慎思明辨，能够带领教会继续的成长。我们共同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，阿门。